你以为老实人吃亏，我见过最惨的不是老实人，是自以为聪明的人。职场上抢功甩锅，合作里斤斤计较，连拼单凑单都要多算2块钱的人，总觉得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。绝大多数人都默认会算计的人混得更好，老实人注定要受一辈子委屈。你一定见过这样的场景：开会时，有人永远抢着说漂亮话。把别人的方案换个说法就据为己有，对接工作时总有人把边界划得比刀还锋利，多做半分都觉得自己吃了亏。你看着他们顺风顺水，再看看埋头干活的自己，忍不住怀疑是不是真的要变得更精一点才能过得好。错了，你对算计的所有认知从根上就歪了。你以为会算计的人赢在当下。实际上，他们从占便宜的第一天起，就已经给自己的人生焊死了天花板。残酷的真相是，绝大多数精于算计的人，终其一生都困在单次博弈陷阱里。什么是单次博弈陷阱？就是在每一次独立的互动里，都穷尽手段把自己的利益拉到最大，哪怕损害对方的利益也在所不惜。这背后的人性机制其实很清晰。人类本能在评估你的反击成本。当你在一次合作里选择算计，对方当下可能吃了亏，但下次再和你打交道时，他的防御阈值会直接翻倍。说得再直接点儿，你算进去的每一块钱、每一分功劳，都是在给自己的个人信用打折。短期看，你拿到了超额收益；长期看，你失去的是所有深度合作的可能性。没人会和一个随时可能坑自己的人共享核心资源，这是成年人世界心照不宣的规则。我早年在互联网公司带团队时，同期招过2个应届生，小杨是出了名的聪明人，项目汇报永远把自己的部分吹得天花乱坠，出了问题第一时间把责任推给协作的同事，连部门团建报销都要多填2笔打车费。入职第一年。他靠着抢来的2个项目成果，薪资涨了16%，是同届里涨得最多的。阿凯是旁人眼里的老实人，脏活累活永远抢着接，同事请假他主动顶班，方案被抢了也不争执，只是默默把下一份做得更好。第一年结束，他只拿到了6%的普调，连部门平均水平都没到。第三年，部门启动千万级的跨部门项目。需要协调5个部门的核心资源，没人愿意和小杨搭档。之前和他合作过的同事都清楚，和他共事要留3分心眼儿，功劳他拿，黑锅别人背。最后他只能被安排去做最基础的数据整理，连项目核心会都没资格参加。而阿凯因为前2年帮过各个部门的忙，所有人都点名要他进项目组。项目落地后，他直接晋升为项目主管。薪资直接涨了80%。第5年的时候，我在打听两人的近况。小杨换了3份工作，每次都卡在基层执行岗，跳槽薪资涨幅从来没超过12%。行业里稍微好点的岗位被调一轮就被刷下来。阿凯被行业头部公司挖去做部门负责人，年薪是小杨的3.8倍，手里握着的行业资源是小杨想都不敢想的量级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：难道就要做一位吃亏的老好人吗？当然不是。你不需要立刻变成完全无私的圣人，今晚只需要做一个动作：单次决策，反向校验。具体怎么做？睡前花3分钟复盘你今天做出的一次涉及利益的选择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我还要和这个人合作10次，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？答案如果是犹豫。那你当下的选择就是在往单次博弈的陷阱里跳。答案如果是笃定，那这件事就在为你的长期信用添砖加瓦。这个动作不需要你损失任何利益，只是帮你把视线从眼前的三瓜两枣挪到5年后的人生尺度里。别小看这3分钟的自问，绝大多数人生的分水岭，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选择，就是每一次小事里。你选单次利益还是选长期信用？你以为你在算计别人，实际上你在亲手堵死自己未来的路。每一次反向校验，都是在给自己的人生铺一块台阶。你攒下的从来不是吃亏的委屈， 是别人愿意托你一把的底气。五年后的差距，从你今天选单次最优还是长期复利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写好了结局。